不是名是十四处问，这四个地方在于中等三之下，文下古云下问，这为什么？就是在以后解释的。他在这解释啊，有真力破啊，就是下边就是我们刚刚读那个阴明大书的那个原文，不是后边这个229页，就是有真力破，回悟于他啊，就是四岁一字，充真威名这一段，这十句话，这什么意思呢？是天说义者啊，就是宋句夺分，言为无他。后说一人呢，势力势破，有物质意啊，宋句凶正，言为无他，不言自无，就是还是意思说能力能破，即势为无他，能力能破，真能力真能破，那是无他没问题的。后边说这个势能力势能破啊，里边又含藏一部分是自己觉悟的，但是从大部分上说啊，说是唯物他，不说自物。下边小运，小运是那个唐朝元晓法，元晓法师也是韩国的，他有一段解释被引用到这里来，他说唯物他呢，既含二义，232页，哪二义呢？一则为他，二则为物啊。他把唯物他这三个字，把为呢扣在这个物跟他两个方面的，那就是唯物他，就是唯物为他，就是这个唯字啊，可以贯通到物质上去，也可以贯通到他字上去，他这样解释啊。下边他稍微深引啊，这言为他者啊，这前面说夫力破之来，绕真绕事，为对地论是甚，非为独处所设，为曰为他。不管你是这个啊，能力或者能破，或者真能力真能破，是能力是能破，从原始的目的上说，从他的动机上说，都是跟对方来有所陈述，有所说明的，不是自己讲给自己听的啊。从这个动机上说，从目的上说，说都就是使别人来了悟的，不是独处所设的这些能力能破，是能力是能破。就是言，就是言这个说这个为他为物呢，言为物者，能力能破，真是所有，唯有物曰真，无物曰是，非是当离，乖离之。他这个解释唯物啊，不管你是是能力是能破，真能力真能破啊，真能力真能破啊，真正使对方有所了解的，那是真的啊，不能够使别人了解的，那是一定是是的。假如说是是能力啊，不是真能力啊，是势能破，不是真能破，那一废呀、啊，不是这个当离是真理，不是真理啊，就是乖离，就是与真理啊相怪的这些意思。因为我找啊啊。因为这个可以，你自己解悟都可以了，这个每个人的那个 我们读一篇文章看一个道理跟自己的修养学识的训练的程度解释的有深浅不同了。这个圆晓法师所说的在哪里说的不知道因为他是唐僧呢，现在找不出他那个原来的文字，所以他说的哪里从哪，但是小运那下边唯无他的，但是这个是应该是他说的，到底是说哪里为止呢不知道那我就是判断呢，到这里为非是当理乖理之意，到这里啊是这个圆晓法师啊的原文，那下面呢是这个明灯钞加以发挥加以解释，不一定对啊，因为没有根据啊，这是我这个自己一个判断。所以儿子为什么这样，这是这个明灯钞对这个圆晓法师的加以这个理解，所以这样呢是未必怪，正未必当，因为真是哪个是真哪个是是啊，外边客观的环境是一种情况，我们佛教的道理是一种情况，因明的辩论利敌双方又是一种情况，这个因明呢它是以利敌对证为主，所以这利敌双方认可到什么程度来判断真实，不是根据外边客观的标准来判断真实的他说这个是未必怪，虽然跟外边的情况不相合跟客观的事实不相合，那也不一定是不对乖巧的，正不必当，就是外边客观是真实的，在我们因命生立即具证呢，也不一定能够相当，也不一定能够恰当，他是用这种在下边举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啊。入佛弟子对圣论是云生无常，对不对啊，假设你这个中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吗，对不对吗是啊，这是没问题的呵护外边这个事实的，但是到这里呢就是有迹相符过犯了中的九种过失的最后一种过失中的九种过失最后一个是相符继承是有过失的，因为佛弟子承认生死无常的，圣论师呢也承认生死无常的既然立敌我们两方面都承认生死无常的，你立这个宗没有效果，废话所以这样的宗啊是有相符过，这相符继承的过失，一个好的宗一定是立敌对证的，一定是立则许低则不许的，有争论的话题才是一个好的宗，但是立敌两方都同意的是在宗上说是有过失的，你看是势力宗是不是一个真能力，而与当理物昌道理通大小故因为这种这个生死无常这种道理不管大乘小乘都同意的，没有再成立的必要了。下边又一个例子，又佛弟子对圣论师的生生灭，生灭这个宗可不可以是佛弟子对圣论师来成立的这么一个能力，是法有法即成无过，圣 的概念，佛弟子跟僧律师的概念是一样的。法这是有法，法呢生灭，生灭这个名词佛弟子的理解和这个僧律学派的理解啊也是一样的，所以是法有法继承无过都没有毛病的。而以理观，但是假如佛弟子立个生生灭就还是不行，为什么呢？和这个佛教道理不同啊，这是不同小乘啊，这是比较前期的小乘啊，小乘它也是渐进的了。说我们人啊，有情众生是有生灭的啊，是空的假的，外边的境呢是实在的，那就是外边的境，外边的法呢是实在的，人呢我呢是虚假的，就是所谓人空法有啊，有这种小乘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识的。那既然是小乘就是佛教了，他既然承认外境是实际存在的，那是外境啊是不生灭的，所以这个说这个生的生灭啊是尤其佛弟子立，你自己跟自己的立场啊跟基本的教义啊都失去了立场，这个也是有过失也不行。那这样说起来，因名生力量啊，立地对证，不看外边啊，就是全看你们立地双方认可到什么程度来设律就可以了啊。恐破子眼之兔问说真力，即为私有所立啊，见势力又即为空无所立啊，不是这样子啊，这个他不看外边事实，因为外边现象它也是浮动的，也是这个差别性很大的。我们再去找不是讲吗啊，前几天也讲啊，我们讲孙悟空啊，现在社会上也讲这个孙悟空啊，就是我们两个肯定西游记是真实的啊，孙悟空就变成真的啊，假设我们两个比较脑筋新一点的，根本就没有孙悟空这个人啊，就是你有考据考据不出来的，那孙悟空就本是假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那看你们立两个承认不承认啊。假设你们两个像前面这个社会都承认是有孙悟空的啊，就可以在新闻上啊就是大肆炒作孙悟空怎么样啊，根本没有孙悟空这个人，那就是他不能成立了。故说唯物之言双前增减止到这，假如说到这里来说这个渊晓说的也可以看那个，因为没有原文了，不知道这个到哪里为止。居言之理无有分歧，子言之密有轻重过。假是说我们佛教尤其到天真龙都不可思议啊，到烟雨道断那个地方，那就没什么差别了啊，没什么分别了。但是落在烟雨文字上啊，到这就是有轻有重了啊，有不同的那个分解。为自悟者疑而已，前面这是讲这个悟他的而已，自悟呢也有两个意思，为自为独处自寻意识啊，一词二量检视是非，然后为他立中阴欲非对敌论啊，方思二量故曰为自。 前面后边的是当时这个二量那个限量比量，这是限量一比量计时为助，它这个到这里把它先引用出来，后边这下一页是讲的，它的为智者也有两个意思，这是为智的，就是自己思维、自己判断、自己来演绎这个思想推论，那这一词二量啊，检视是非来分别解释是对错，然后再进一步的到命题上去，再立中医就是为他非对敌论啊，不是没有对方啊立为对方立中医的时候啊，所以叫为智。那为物者呢？微冲迷雾，始欲物始，一次二量得利益冲。非觉烟里，入十二量之所量也，故言为物。他这个附带解释后边那个限量与比量的两种情况。这是解释这个前面一首偈的前两句啊，限量即比量，即时为物他。下边开始解释下边的两句，限量即比量，即时呢为自物。先解释这个限量的名词啊，看二三四页。问：吾者限量，性力动摇，名正重静，亲命自提，故名限量。这是大叔的原文，下边是大叔自己加一个注解：能源形象，不动不摇，因循照镜，不抽不度，离分别心，造福前进，名居自体，故名限量。然有二类：一定位，二散心。定心称赞，境界明正，岁月合法，皆名限量。一切散心，绕清于境，明德自体，已皆限量。这是大叔自己给自己的注解。八义第五种限量定义，心理动摇是性，但是不要动不要摇，是什么情况？空中一个飞机在那飞过，但是那个飞机不要飞，火车在路上跑，火车呢不要跑，鸟在空中飞，不要动不要摇，但是明正重静还可以分明的正视这种各种的境界，亲明是直接的看到它的本体，这个就限量。我们看到空中一个鸟，你看到那个鸟了，但是你没有看它飞，这个就是限量了。你看到它飞了，那就不是限量的，是超过限量。我们看那个火车啊，看到那是火车啊，但是你看到火车在路上在铁轨上跑，那就不是了啊。那你看到火车在铁轨上跑啊，那你就朝，那就思维了啊，下边有铁轨，它跑得快跑得慢啊，向哪边们跑，那就是超过这个限量的标准。能源形象，能源就是还是我们这个 所谓的一个对象，这个本身呢，我们本身来看一切的外边的现象，看到外面现象不动不摇啊，我们只是看到它那个本体了，没看到它那个后续失控啊，在空间移动了，在时间上有所前后了，还没这样情况。因循照见，只是自己啊来看到这个境界啊，不抽不度，抽是筹划的，是思维是想的，度是来揣度啊，看看到这个情况怎么样。离分别心，不要分别，这个也是有问题啊。我们看到空中一个东西那肺，一看那是一个鸟，我看但是没看到肺，只是一眨眼看到一个鸟，你看那个是鸟，是不是富有分别心的啊？还是你看的只是一个东西，你看那个东西是不是有分别心？就这个分机啊，因为那时候讲的是比较那个，它是一个原则性的。我们给你发那个资料上讲的是比较具体，造福前进，和你所当时的目前这个境界是完全相符的，那就是不是错乱的，不是幻觉的，不是错觉的，就是命具自体，这个就行。现在但是这里面我们怎么能够了解外境，还是要我们这个心，还是要我们这个思想，所以还是有两种情况啊。然有二人哪里，第一个是在禅定中，禅定中定位是一种情况啊，在我们不在禅定是一种散心的情况，是一种情况啊。在禅定中上，但是看的比较更多，可能正了解的协助的更准确啊，定心称赞，那就非常清清楚楚了，境界明证，虽然合法皆明现，这个都叫现了。一切散心绕清于境，命得自体，就是直接的得到那个外面那个你说那个对象了，这个也叫现了。啊，条件很多，你们看这个啊，有没有啊？你们拿得来呀？我给你压在那个纸板下面，那个那去那是跑，他爬楼梯不行，应该是。那他没看这个时候，我们还是看看那个234页啊。游运，这个游运一般讲，我们就讲可能就是这个算药，一名算药上的话，因为这本书也没有了，这个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人讲的，或者是不愿意写出来，就写个游运。他也另外一个定义，给这个限量加一个定义啊。正法自相不带名言，故净见性，故名限量。这也是给限量的一个定义。正法，你能证明这个法就是外边万事万物了的性质，它的本体，它的志向，但是你也不说出来，你不要给它个名字啊，不带名言，所以你知道了，哦，这是一条狗啊，那是一只猫，那就是带名言，就是你看着这个东西，而且还没有思维到这是什么东西，因为你思维到什么东西了，那都是靠经验啊，你过去这有一条狗的概念，你才晓得它是一条狗，你根本没有狗的概念，你就不知道它是个什么。 是在这个正法有些啊不带明眼，入镜现形，好像那个镜子一照，把那个影子就照出来了。这是也是给这个限量的一个定义。看那个三角，看不看呢？红三角，那红三角的限量者会有三种：一、非不限见；二、非以时应时；三、非错乱境界。从这里开始，一直到最后啊，整个的一张纸都是讲这个限量。他把这个限量讲得很详细啊，这个规定的也很好，不错。你看开始他你想周全啊，都要说一说叫从负面啊，你看那个法律条文呐，都是从负面的，从正面定不出来啊，从正面你写一千条、一万条、十万条、一百万条，还是有例外的。还是难以一网打尽的，从负面来定义，那就是不是这样，其他的所有的都包括进去了。在这里也是从负面来定，是吧？一个限量有三种情况：一个非不限见，那一定要限见的，凡是不是限见的都不是限量；第二个非一时应时，一时啊，就是我们已经想过的了，过去的经验，应是你现在当下来考虑也不对。第三个，非错乱境界啊，不是一种啊奢望啊、幻觉呀、啊、错觉呀、啊、看不清楚啊，都能情况。这是这三个大的纲要，在下边根据这三个大的纲要再解释。解释头一个，非不限见限量有四种，哪四种呢？是为足根不坏，坐意现前，这是一个普遍的条件。这四种啊都要具备这个条件，这是足根不坏，坐意现前，详示生故，是第一个。足根不坏，坐意现前，超越生故。第二个，足根不坏，坐意现前，无障碍故。第三个，足根不坏，坐意现前，非机缘故。第四个，就是非不限见限量啊，一定要合乎这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都有一个基本的条件是足根不坏，那就是我们这个六根啊没有毛病啊。如果我们这六根有毛病，那就是说这个这个限量啊，那可能就不准确了啊。在下边这四种再解释啊，什么叫详示生呢？啊，就是为欲界诸根于欲界境上啊，上帝诸根。显微镜看啊，我用放大镜看，那所得的外境都不一样啊，所以一定在一个同等的条件、同等的境界上，才可以啊。就是欲界啊，就是在一个相同的情况之下得的，这个才是现的。这上帝诸根与上帝境啊，就是这舍界在舍界一个层次啊，非舍界的非界，这样才行。 但是我遇见来看舍戒，舍戒来看那有差别，千差万别，那得也得不出一个线头。这个叫明相似啊，就是在同等相似的一个境界上来做。下边诸根不坏，坐意现前，那个超越声啊，为上地啊诸根与下地境、啊、余圣等又劝说。